我们继续学习大卫生平，这是很综合性的系列讲座，到现在已经几乎临近尾声，但今天的这一章一章半的内容我恨不得跳过去不讲。当然上帝的话都是有益的，都能启迪人生，但是今天的这个故事题目是弥天大罪，主角当然是大卫和拔示巴。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一直在学习的这位大英雄的一生当中，这段插曲卑鄙的令人失望。大卫本是大有信心的，受圣灵感动的诗人，巨人的杀手，有着无数万民仰慕的光辉事迹，这样的英雄竟也有如此不堪的污点。各位大概都知道这个故事，从没碰过教堂门把手的人也知道吧。出于好奇，我在谷歌里输入大卫和拔示巴几个字，一长串的搜索结果，好莱坞最喜欢这类题材，拍了约不下十部电影。他们对大卫如何圣洁敬虔不感兴趣，但关于通奸的电影却很有市场。可是这段经历绝不能代表大卫的全部，即使有了这个污点，大卫仍然是上帝仍认定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和拔示巴的这场灾难发生之后，上帝仍然说大卫合他心意。事实上新约当中出现的第一个人名就是大卫，当然除了耶稣之外，他是圣子，随后就是大卫。马太一章一节，圣经新约中出现的最后一个普通人的名字也是大卫。耶稣说，我是大卫的根。如此非凡的英雄，可惜有这一章败笔。提前说说计划吧，我们会从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一节开始，到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第二十五节，不可能每一节都读，但是内容都会讲到。啊，请大家和我一起打开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第一节。过了一年，又春暖花开，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那是亚门的都城。注意接下来最后这几个字，但是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我觉得这是关键。大卫派约押率领众将士去打仗，之前读到的每段经文大卫一直在战斗，但这里大卫却留在了都城，他没去前线，而在后方休息，这有可能是他惹上麻烦的原因之一。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学习大卫生平，假如把大卫比作股票，年少牧羊时的他便是备受青睐的潜力股，这只股票走势不错，持续升值，到他被扫罗追杀时，价格有所下跌或是动荡，之后又稳步回升，与扫罗数次周旋成功，直至坐拥拿巴的遗产，又去非利士，一于成了部落首领，到希伯伦受膏，成为全以色列之王，再之后平定四邦，征服叙利亚，击溃非利士，大卫从胜利走向胜利，从不知打败仗的滋味。现在他的股值涨到了最高点，其他列国都俯首帖耳，突然冒出来一个刺头亚门，招致以色列大军讨伐，起因是亚门王公然侮辱大卫的使者。大卫很可能觉得约押的部队训练有素，围城战也不会速战速决，我还是放手让他们去打吧，人们经常因为只想置身事外而陷入麻烦。大卫若谨守自己的原则，与战士和百姓同仇敌忾，共进退，或许就不至于有后面这一连串的麻烦。可惜大卫竟然放松了警惕，倘若他能时刻警醒，也不至于一错到底。有人问，战士打仗不是也得有休假吗？没错，只是 请问撒旦会不会给自己放假？那么谈到抵挡试探这个问题，我们多久休一次假合适？难免有插曲，耶稣战胜了三个试探之后，经上说魔鬼暂时离开，但他随时会回来，因此彼得才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随时随地都不能掉以轻心。大卫之前一直是圣者，受百姓拥戴，他渐渐开始享受胜利后的安逸，主动放松了警惕，他变得极度自信，不再像以前那样时刻寻求上帝的帮助。他日益昌盛，国力提升，多年的战争带来巨额的财富，充盈了国库。从肤浅的表象来看，他功成名就，正值鼎盛年华，但从内心来看，他虽蒙主感动，写下过鼓舞人心的诗句，此时自己却忽略了与主之间属灵的联系。他只靠自己衰弱的灵命，没有留下任何赞美之文。上帝对末时教会的预言，正是大卫彼时的经历。谁知道老底家教会？老底家就是上帝子民在耶稣再临前夕的真实景况。启示录三章十七节，经上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大卫这段期间之所以陷入困境，就因为他身体健康，事业兴盛，受人尊敬，名利双收，生活骄奢淫逸。在最近几个月甚至几年当中，他几乎又忘了上帝，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灵魂正在朽烂。我们有时也是如此，表面看着光鲜亮丽，却忽略了灵命的成长。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后，却没有遵从耶和华的命令。上帝吩咐有七个国家要灭绝境界，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他们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也必扰害你们。当以色列儿女进入应许之地，打了很多硬仗才渐渐安稳，他们说打得太累了，休息休息吧。但上帝明明的警告，你们若不斩草除根，必定会后患无穷。大卫几乎已经占领了最偏僻的村落，但在最后一役之前，他决定要休息。危险在安乐中悄悄滋长，必须时刻警醒。哦，对了，基督徒的人生必须不断的成长。你此刻和去年的灵命有没有变化？其实人和主的关系从来不是静止不变，恰如逆水行舟，必须奋力划桨，否则不进则退。当然倒退用不着努力，静止就会向后滑。大卫正是如此的大幅度退步，却不自知。上帝曾告诫以色列人，当断不断，必留后患。我们也有后患。申命记六章十节，主说进入迦南之后，耶和华你的上帝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注意，那里有城邑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当你吃了而且饱足之后，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安逸和满足是否有使人忘记上帝的危险？人往往死于安乐。昌盛发达的国家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或许我们的危险甚于大卫。鲸鱼妈妈告诫宝宝冲出水面炫耀高超的喷水技巧时，要小心鱼叉。大卫冲出水面，对自己的成功洋洋自得，便落入了魔鬼的网罗。你失意，魔鬼会打击你，但得意时魔鬼会打垮你。人在匮乏和贫穷时容易被魔鬼败坏，但富足时恐怕败坏更甚。大卫危难中撒旦无隙可乘，安逸时却被乘虚而入。 回到咱们的主题经文，将士们在外浴血奋战，大卫逗留在都城休息。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这个午觉大卫从正午时分一直睡到日落西山。大卫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王高高在上，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山上，大卫住在皇宫，他站在宫殿屋顶世界之巅。巴比伦王在皇宫天台游行后感慨，这大巴比伦不是我建的吗？大卫登高远眺，江山美景进入眼帘，人人都喜欢视野开阔。但不幸的是，他还往下看，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妇人容貌甚美，人生总有些不期而遇，但看到之后你可以立刻哦，抱歉，掉头走开。大卫却舍不得移开视线，心存侥幸，没事，没人知道我正在偷窥，看第一眼应该不是罪。或许有时无意中看到美女，心想哦，太漂亮了，但我不该看，赶紧转身，这不是罪，罪是关注并起了淫念。本不该恋恋不舍的第一眼，就演化成不该犯的罪，算了吧，有什么大不了的。常常听到有些兄弟闲聊，看看美女怎么了，反正都结婚了，只是过过眼瘾，我只是看看。流连往返的目光，不该看的内容，演变成小说里的情节，欲望和饥渴引发奸淫、谎言、谋杀，和小说一模一样，多看一眼后患无穷，必须时时警醒。你以为只是看看，罪已经伏在门口了。大卫看到妇人容貌甚美，可她有后宫妃嫔满院，按常理都得是佳丽，亚比该聪明俊美，别人也不会太差。可惜人的欲望永无止境，倘若没有主，任何事物都无法让人满足。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那边是谁家。有人答他，他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是位军嫂。大卫暗自盘算，哦，乌利亚正在前线打仗，他的娇妻在独守空房，我的内心深处也很孤独。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大卫与他同房，那时他的月经才得洁净。经上说，女人行经，男人若同房，就要七天不洁净，那几天也是女人不能怀孕的日子。因此大卫是在妇人经期结束有怀孕能力时与她发生关系，他就回家去了。于是那妇人怀了孕。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又说纸包不住火。儿童班刚学了一个相似的故事，他派人给大卫报信，请大家注意，他没说我怀了胎儿，钦定版我怀了孩子，孩子是活的生命。继续，先在这里暂停一下，继续往下讲之前，我们最好先补充另外几节经文。此时的大卫已经基本安于现状，保罗说，哥林多前书，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彼得很自信，众人虽然跌倒，我却永不跌倒。我们都要保守己心，试探无处不在。箴言十六篇，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大卫或许想，我再看一眼，但一眼之后发生了什么？他陷入困境的另一个原因是安逸。谈起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人们通常会联想到性犯罪。以西结曾就此分析，以西结书十六章经上说，索多玛的罪孽之一是大享安逸。大卫不再忙于为上帝的百姓而战，却开始一心寻求享乐。有人说，我只是上网去查查资料。那你 可要小心别手滑。随便查什么都有赠品，不要凡事都去网上找答案，明白我的意思吗？网络就是一棵善恶树，很多人在网上看了一眼就陷入网罗。约伯记31:1，约伯说，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当今有些年轻人，无论性别，交往时好像并不急于结婚，要先谈谈看。多少对夫妻是从谈谈看开始的？来吧来吧，实话实说，谁敢说我俩是盲选的？古代或许有包办婚姻，新娘掀开盖头前没见过丈夫，希望是惊喜不是惊吓。婚前是该看仔细，一旦结婚之后，约伯娶了妻，大卫妻妾成群，那时就应该学习约伯与眼睛立约了。箴言6:25，你心中不要恋慕他的美色，也不要被他眼皮勾引。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这人心里已经犯奸淫了。这话同样说给女性。十诫说，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但所有人都明白，妻子同样不该贪恋邻舍家的丈夫。所以这条原则是双向的。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同样包括凡看见帅哥就动淫念，都在心里犯了奸淫。因为通奸总是先从暧昧起步才变成行动。大卫正是如此，开始只远远一瞥，渐渐燃烧成欲望，编借口，或许我只是见一面就好，他太孤单了，我请他吃顿饭吧。然后二人有了独处的机会，聊着聊着交了心。大卫说，虽然我有一打老婆，可就是不幸福。办公室恋情也是这样，男女长期共处一室，越来越感觉亲密无间。接下来大卫感慨，啊，看我脖子上长了好多皱纹，要不你帮我揉揉吧。升级到触觉，哦，我只帮他揉揉肩颈，缓解症状。就这样一步接着一步，暧昧不断升级，真的很难理解他俩怎么敢那样做。这里得补充一下，八十八是谁？圣经提到一些他的背景，我听过其他牧师讲这段，有人解释说大卫强奸了女方，让人大跌眼镜。大卫他并没有强奸八十八，但某种意义上他的确滥用职权，滥用他手中神圣的权力。他完全不需要强奸八十八，八十八的丈夫远在前线，而大卫英姿飒爽，还有常人没有的天籁般的歌喉。进来吧，我们只是聊天，听听我刚写的这首歌，哪个女人能抵挡得住？有钱有权有颜有肌肉，虽然身材不很高大，但他杀死过巨人，而且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再加上大卫故意散发种种男性的魅力，八十八也很聪明。按照圣经其他章节所介绍的八十八的情况，他也是端庄得体。经上介绍，撒母耳记下11，八十八他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谁是以莲？以莲，撒母耳记下23:34，基洛人亚西多福的儿子以莲。亚西多福是大卫的谋士。关于亚西多福，经上说，那时亚西多福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问上帝的话一样，亚西多福说的话字字珠玑。不仅如此，八十八还是大卫继承人的生母。八十八的儿子所罗门，圣经如何评价他的智商？所以八十八不仅漂亮，肯定也非常聪明。他有足够的智慧成为以色列的太后，在大卫死后，作为所罗门王的母亲，她是以色列国鼎盛时期的最重要的女性。总之二人干柴烈火，一发而不可收拾。 大卫在这件事中违反了好几条诫命，第一条就是他派人查问，知道对方身份后，他叫拔示巴，乌利亚的妻子，按理应该就此打住。外邦帝王有三宫六院，大卫仿效东方建国时把这点也学了，似乎后宫能彰显国家的综合国力。另外在君主制国家，王位要由皇子继承，得确保有足够的候选人，当时死亡率很高，以防万一。亚哈王有70个儿子，若只有耶喜别皇后，她能生70个吗？肯定有其他妃嫔。只是人的惯例替代上帝的计划，招致后患无穷。大卫妻妾成群，但就连是异教的君王都明白，对待别人的妻子应当保持恰当的距离。仆人回复，她是乌利亚的妻子，她嫁的不是普通人，是自己生死兄弟。为人最低的底线是朋友妻不可欺。大卫占了朋友妻。听说过邪恶版圣经吗？以前给大家讲过吗？1623年，英国的贝克和卢卡斯印刷了一批邪恶版圣经，他们准备印的是钦定版雅各王版圣经，只是这批圣经印刷过程中出了点问题，漏了一个字，就是第七条诫命当中开头那个不字。这条诫命是你不可奸淫，如果少个不字，想想什么结果。这版圣经发行之后引起轩然大波，最终引起国王的关注。当然国王不仅召回并烧毁了错版，还重罚印刷商，罚到他们破产。细节真的决定一切。第七诫不是你要奸淫。邪恶版圣经现存本几乎已经绝迹，如果有一定非常值钱，很可能是仅存的孤本。不过看看当今世界媒体对待性的态度，他们好像看了错版圣经，是不是这样？好像很多人觉得性行为就像握手，但按照圣经教导，性是只能保留在婚姻契约中的一种非常神圣的关系，而且赫人乌利亚的身份也很特殊。刚刚只讲了拔示巴，乌利亚首先当然是赫族人，另外一个民族，那么或者是他的某位祖辈，或者是他本人皈依了以色列的上帝，因此他有赫人的血统。但赫人是异教徒，是以色列攻打的目标之一。在大卫逃避扫罗的路上，乌利亚加入大卫队伍，和他并肩作战，而且经上说他是大卫的勇士。乌利亚是大卫的著名勇士之一，撒母耳记下23章39节记录了勇士的名单，37勇士，最后一个就是赫人乌利亚。恐怕圣经作者都会为大卫感到羞愧，他竟残忍到杀人夺妻，残害的还是爱国勇士。其实我并不想过分强调这一点，只是希望大家能明白，大卫的行径真的非常卑劣，他的勇士们如此爱戴他。一天，大卫驻军在亚杜兰洞的山寨，忽然头脑一热，脱口而出说了一句话：这水太难喝了，一股硫磺味儿，要是能喝到我小时候常喝的伯利恒井里的水就好了，清澈见底，甘泉如醴，想想都幸福。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大卫的三个勇士冒险离开山洞，特意去耶路撒冷，确切的说是去了大卫故乡伯利恒，那儿到处是非利士驻军。三人有惊无险，闯过一道道非利士关卡，最后终于从伯利恒城门旁边的那口井里打来一瓶清水，还要原路返回都城，双手献给大卫。他们出生入死，穿梭敌营，就为了给至尊的王打一瓶水。但愿今天上帝的仆人也能这样爱大卫的儿子，甘愿为耶稣舍命。 大卫无论如何不肯喝这水，他说这是勇士的鲜血一般，我绝不能让他们再做这样的傻事，为我去冒死取水。他们得多么敬爱大卫。因此当大卫痛下杀手时，请别忘了他杀的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很快会了解乌利亚的品格，他是多么赤胆忠心。回到主线吧，返回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八十八，派人捎信，他告诉大卫说我怀孕了。大卫一听，哦哦，糟了，乌利亚在外打仗，这可如何是好？他开始筹划，得让乌利亚和八十八尽快同房，让怀孕顺理成章，人们最多以为这孩子早产。于是大卫吩咐约押，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历史学家约瑟夫说，乌利亚是帮约押拿兵器的人。因此当大卫说那边战况如何，我只信乌利亚，派他来汇报，约押毫无疑心，马上派乌利亚回去。这是第七节。大卫问约押怎样，将士们如何，战事是否顺利。接着大卫对乌利亚说，谢谢你的汇报，你辛苦了，长途跋涉该休息一下，回家去泡泡脚吧。乌利亚带着御赐的膳食出了王宫，按常理他和妻子八十八久别重逢，吃个烛光晚餐，美景佳人，小别胜新婚，自然会有浪漫的事情发生。让所有人震撼的是，那一天乌利亚竟然只是把食物送回家，自己和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次日有人来向大卫报告，乌利亚一夜未入家门，八十八只收到宫廷佳肴，却没见到丈夫。大卫一听非常震惊，他问乌利亚，你怎么不回家呢？乌利亚很奇怪，这和战报有什么关系吗？凭什么管我回不回家？乌利亚回大卫王，这是圣经中乌利亚唯一一次开口。继续来读经，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十一节。乌利亚说，哦对了，知道乌利亚的含义吗？为音亚，意思是耶和华，乌利是火，就是耶和华之火，多好的寓意，连起来就是上帝之火。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他说的第一个单词和上帝密切相关。他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他甚至发誓，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要和战场上的兄弟同甘苦。哇哦，大卫遇到了一个比他自己更赤胆忠心的战士。乌利亚过家门而不入，不和娇妻团聚，竟然只是为了给战友们树立一个好榜样。有人不理解，哦，这样太傻了吧。我也有个问题请教大家，所有的女听众，以为人妻者，若您是八十八，明知丈夫在同城，但他却坚持不肯回家，请问您会有什么感想？常常有人或是开玩笑说，男人总是会以事业为中心，而女人是以丈夫为中心，虽然只是泛泛之谈，但也基本属实。我也觉得上帝创造男人的时候所赋予的特征，就是像乌利亚这样耿直，战争还没有结束，以色列还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或许他曾发愿与国家共存亡。古人坚信男人只有在战场上才最阳刚，最有男子气概。乌利亚或许觉得兄弟们还在前线浴血，我若是回家让他们情何以堪，我还是应该做个表率。多么鲜明的对比，原属于乌利亚他主动放弃，不属于大卫他抢为己有。他与八十八行淫，乌利亚 却主动放弃和妻子团聚。乌利亚是这件事中唯一的英雄，他最关心的是上帝的约柜，是上帝的百姓。边境正在打仗，他想到的只是如何打胜仗。基督徒总会卷入战争，对吗？战事如火如荼，乌利亚只关注如何得胜。大卫很尴尬，他只好说，你再住一天，现在大卫如坐针毡，这可怎么办？这家伙高风亮节，又太古板固执，看来只能把他灌醉，让他忘了那些原则。于是大卫说，再住一天吧，明天回前线不迟。大卫召了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御赐佳酿肯定不是葡萄汁或低度的清酒，而是度数很高的浓酒。大卫喊，我们敬约押将军，干杯。大卫假喝真劝，乌利亚很实在。大卫又劝，再为战士们干杯。一国之君想灌醉一个士兵还不容易，乌利亚很快不省人事。顺便说一下，想不想了解酒和基督教，或酒精和基督徒？作为基督徒根本不应该喝酒。挪亚喝醉了，赤身被儿子撞见。罗德喝醉了，被两个女儿灌醉，被动乱伦。大卫相信，只要把乌利亚灌醉，就能让他迷乱心智，抛弃原则。很多时候，有时有的年轻人故意让异性喝酒，这样对方就会降低原有的道德标准。当人受到毒品或酒精的影响，对诱惑的抵抗力肯定会下降。有人拿耶稣当借口，耶稣曾变水为酒，那是葡萄汁，没有发酵，它不会变出30加仑的浓酒，让宾客们喝得东倒西歪。但大卫的动机明确，为什么灌乌利亚喝酒？只有让他醉倒，他才有可能失去理智。有人想靠喝酒忘记痛苦，一醉解千愁，很遗憾，那只是暂时的自欺欺人。酒绝不会让明天更美好。经上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人不可能同时被酒和圣灵充满。大卫灌醉了乌利亚，可即使醉了，他也没有回家享受温柔乡。经上说，乌利亚醉了之后，仍然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他不肯背信弃义。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他无奈只好写信与约押，而且叫乌利亚随手带去，卑鄙无耻至极点。本质上讲，他亲手把乌利亚的死刑令装进信封，密封后交给乌利亚，让他拿给约押。信上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让他被敌人困住，就是让他白白送死。你能想象吗？乌利亚汇报完战况返回战场，或许还有点宿醉，他来到约旦河对岸面见约押。战友们已经包围了拉马城，敌方躲在防御工事后，倘若以色列攻城，肯定会发生小规模冲突。乌利亚将密令交给约押，加盖着封印，没被人拆过。约押打开信，有点不懂信的意思，他读完信再读，派乌利亚到阵势极险之处，乌利亚就站在那儿。约押把信折起来封好，其实他一直把乌利亚看作心腹，他可能是给约押拿兵器的近身侍卫，但军令如山，王命意思明确，派他去执行自杀式任务，别活着回来。乌利亚被蒙在鼓里，不过约押手上也沾过无辜之血，他玩手段杀了亚尼尔，按理他应该偿命。亚尼尔原本毫无恶意，来签和平之约，约押却失计杀了他。还有，约押是大卫的外甥，二人也算是近亲，尽管王令很是诡异，约押想，王命难违，虽不明白原因，但我必须从命。这场阴谋中，卑鄙的不仅大卫一人，约押也难辞其咎，他应该拒绝残害忠良。可他仍故意把乌利亚派到敌人的火力范围，明知亚门人会从城墙上放箭， 还命令乌利亚去撞开城门，我们掩护，所有弓箭手退后，乌利亚去拿下城门。于是乌利亚率领一支小分队勇敢地发起强攻，约押却给掩护兵发出撤退的信号，不用管他们了。于是乌利亚小队成了敌人的众矢之的，刀俎间的鱼肉，而无一生还。请注意一个细节，被杀的不仅乌利亚自己，还有若干不知具体数目的战士，不是一人死了，是有几个被杀的，另外几人被杀，完全是陪葬。这不仅是谋杀乌利亚，而是谋杀一个团队，只为欲盖弥彰。约押竟言听计从，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赫人乌利亚也死了，大卫的阴谋得逞。于是约押差人去将征战的一切事告诉大卫，又嘱咐使者说，你把征战的一切事说完了，王若发怒问你说，打仗为什么挨近城墙呢？不知敌人必射箭吗？耶路巴利的儿子怎么死的？被妇人从墙上抛下的磨石砸了。这是另一个圣经故事，亚比米勒被一个妇人砸死了。约押说，如果王质疑怎能这样打，谁定的战术，你就说赫人乌利亚死了。报信的人如此回复了大卫，射箭的从城上射王的仆人，射死几人，赫人乌利亚也死了。就像是唱戏的剧本，大卫果然说，告诉约押用不着愁闷，刀剑或者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刀剑无眼，战场瞬息万变，没有一定的。哇，他心知肚明自己是幕后黑手。于是拔示巴得知丈夫乌利亚死了，按照惯例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就被接进宫，他要先哭一或两周，然后就做了大卫的妻，生了个儿子。千万别漏了转折，但是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虽然这句看似轻描淡写，但上帝很生气，应该是非常愤怒。大卫领受了上帝丰厚的恩赐，却行此大恶。孩子出生了，可惜没多久，也许是几个月，也许大卫没有转向上帝认罪的迹象，也毫无悔意，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没有懊恼，没有任何内疚，若不其事。终于耶和华差遣先知让拿单进宫去见大卫。这一天大卫正在临朝听取百官汇报各种奏章，国王相当于当时的最高法院，每个星期他都要抽时间听审案件，做出最终判决。拿单来给大卫讲了一个令人发指的隐喻性的案例，拿单陈述案情。在城里有两人，一个富户，一个穷人。那富户，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开头，那位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只有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如同女儿一样。拿单选择了一个最最恰当的比喻，因为大卫听到这些便忆起牧羊的日子。他是否关心自己的羊羔？他有没有舍命救羊羔？为救羊他与熊搏斗，为救羊他与狮子搏斗。他熟悉每只羊的特征，给他们起名字，靠在羊背休息。大卫对这些场景倍感亲切，他听得津津有味。后来呢？穷人家的小羊怎样了？喝他所喝的。大卫笑了，哈，我也是那样，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按风俗主人应该杀肥牛犊宴请客人，但富户舍不得取一只自家的羊，却取那穷人仅有的羊羔杀了他，预备给客人吃。于是大卫就甚恼怒那人，他气得青筋暴起，眼睛能喷出火来。 大卫说，我指着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太可恨了，自家有余还去抢夺穷人的命根子。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接下来几个字堪称史诗般荡气回肠，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正如耶稣和门徒围坐桌边，耶稣说，你们中有个人要卖我了。门徒问，主，是我吗？是我吗？是我吗？犹大问，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这句更一针见血，拿单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如此说。亚哈随鲁王问王后以斯帖说，善敢起义杀你族人的究竟是谁？哈曼复合是谁？以斯帖说，是你。砸了个大彩蛋。拿单说，你就是那人，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有多少人上帝也会这样问你，你还不满足吗？只管继续求，我会加倍给你。雅各说，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想一想，上帝赐给大卫多少恩典，他看起来心满意足。主说，要是你不满足，我继续给，但你怎敢去干犯我的诫命？你的报应也必加倍。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还用诡计混淆视听，想骗我吗？凶手不是亚门人，是你。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抢了他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你的邻舍会在日光之下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全以色列面前报应你。耶稣说，你在暗中所说将在房上被宣扬。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有些君王若先知如此严厉斥责，肯定逮捕先知，谁敢藐视王的权威？米该亚因为直谏就被亚哈王下在监里，先知在狱前常受逼迫，毕竟忠言逆耳，甚至会被杀。确实有先知因说真话而送命，但是拿单宣告对大卫的判决时，圣灵并未完全离开大卫，他马上意识到自己犯了大罪，拿单的指责句句属实，这是出于上帝他的审判。他立刻陷入悲痛的漩涡，惊慌失措，我怎么了？竟然堕落到如此地步。他赶紧认罪，我得罪耶和华了。那么他真诚认罪后等了多久才得到已蒙赦免的通知？当时立刻马上，先知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哇哦，竟然没有延时等待。凯伦和我刚搬了新家，每次拨电话都让我崩溃，固定电话也就是座机，拨完号十秒钟后才能听到铃音，亲耳拭目啊，十秒钟显得格外漫长。我知道一般的电话拨号都会等上一秒两秒，谁等十秒？我们问电话公司为什么延迟十秒，十秒后才会响铃，对方答，这是您家和线路中断的距离，抱歉，谁也没办法。每次拨号我都哦，一二三四五六，怎么了？就是慢点，再等等，七八九十。忏悔之后与得赦免之间等待时长是十亿分之一秒，真诚的悔改立刻就能得赦免。当大卫蹦出那句我犯罪了，那是发自肺腑的忏悔，上帝立时回答，我赦免你了，等一下，怎能这样？ 他犯了何等的弥天大罪，怎能这样轻易的被饶恕？至少得让他提心吊胆难受50天吧，不能太便宜他。上帝赦罪的速度是我们的福音，但赦免后仍要自食其苦果。耶稣赦免了十架上的强盗，但他仍然被钉死了。他毕竟曾经偷窃，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大卫这件丑闻被世人嘲笑了多久？从古至今常有人说信上帝的人多无耻啊，看看大卫和拔示巴。这段丑闻成了历代基督徒犯罪的借口，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拿单就回家去了。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上帝，上帝或许会像对尼尼微那样收回这惩罚。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上帝，而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也不吃饭。到第七日，又得暂停一下，想想大卫平时有多执着。所罗门曾写道，凡你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歌利亚骂阵无人应战，大卫站出来，他唱歌比别人嘹亮，打仗更勇猛，无论做什么，就连犯罪也要一错到底，一条路走到头，不是吗？本来最初只是和拔示巴行淫、撒谎、掩盖，在设计谋杀，谎言连着谎言，最后的结果好像整件事都是偶然。无论大卫做什么事，他都会竭尽全力。好在他不仅竭力犯罪，也竭力悔过。经常听到人们找借口，我犯了罪，所有人都犯罪，看看大卫的罪。如果想用大卫为犯罪找借口，也请像大卫那样的忏悔。大卫整夜伏在地上，我太久没见过有人那样迫切的祷告，整整7天不吃不喝，悔断肝肠。如果您想知道大卫如何忏悔认罪，今天的结束经文，别忘了先读这段导言，非常重要。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与灵长。大卫在这段时间说了什么，求了什么，以下就是记录。这是大卫的悔罪诗。上帝呀，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他认罪，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母亲怀胎时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逾越节时，百姓用牛膝草蘸羊血抹到门楣，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欢喜快乐，使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的罪孽。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他说我不要继续给撒旦当传道人，我一定要为你传道，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多么美好的诗句，来不及读完，请刻下读51篇，还有32篇。回到今天的主线，有些人觉得有哪里不对吧？明明是大卫犯罪，拔示巴犯罪，可乌利亚被杀， 婴儿夭折，孩子做错了什么？他完全无辜啊。我是说，为什么要孩子承担报应？必须牺牲谁的性命，才能让罪得赦，才能让国家得救？就是那婴孩大卫的儿子。能跟上我的思路吗？大卫另有一个子孙必须牺牲才能遮掩罪恶。那个婴孩之死是因大卫的罪，孩子是无辜的，他预表另一个无辜的婴儿将会来到这世界并牺牲，为让我们的罪得赦，大卫的另一个子孙耶稣。为了让大家明白上帝多么彻底的原谅了大卫，经上说，孩子生命垂危时，大卫伏地禁食七天，孩子仍然死了，并没有解释孩子的死因。臣仆们不敢告诉大卫凶讯。第十九节，大家想，天哪，看王多伤心，多么的自责，他为孩子苦苦的禁食七天祷告，他已经把心掏出来了。我们怎么开口告诉他求啊求啊求啊，却没被上帝应允？他如何承受？是否有时你求啊求啊求啊，上帝却不答应？但是纸包不住火，大卫见他们耳语，问孩子死了，回答死了，他就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吩咐人摆饭。仆人问，这是为什么？孩子活着的时候您哀哭禁食，孩子死了您居然起来吃饭。通常在亲人去世后，亲友才会禁食哀悼。大卫说，孩子活着，我禁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既然孩子已死不能复生，再禁食有何用？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来。撒母耳下十二章二十四节，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他同样刚刚经历丧子之痛。大卫安慰拔示巴，注意这里，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上帝并没有让大卫和拔示巴分开。之前上帝说，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他和拔示巴都忏悔之后，大错已铸成，人死不复生。上帝说，现在他是你的妻，罪的恶果尚未结束，但我已赦免你，也赦免拔示巴。后来大卫的妻子夫妻同房，拔示巴又生了一子，他们给这个儿子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又是巨大的反差，大卫和拔示巴的头生的儿子因为父母的罪早早夭折，拔示巴成为大卫之妻后，他们又生了一个儿子，经上说耶和华也喜爱他，他将继任为以色列之王，拔示巴的儿子。有没有人像我一样不敢相信，怎能这样？耶稣既出自大卫家，就是拔示巴的后人。倘若他和拔示巴有关系，岂不等于承认上帝是大卫的帮凶？我有个想法，虽无法证明，也没人能反驳。大卫偶然瞥见拔示巴时，若像对亚比该一样先保持距离，当年他没有娶拿巴之妻，等拿巴死后他才娶了亚比该。即使没有诡计，乌利亚仍可能战死沙场，大卫便可以通过正确的途径娶拔示巴，耶稣仍是拔示巴的后人。当然这仅仅是猜测，总是一种可能。还好上帝赦免甚至赐福他们，虽然报应并未结束，以后的课程还会讲到。但请记住最重要一点，大卫犯了弥天大罪，但他真诚的认罪，也经历了极大的痛悔，也被最大程度的赦免。让我们学习大卫。虽然已经超时了，我想还是该提一下，上帝照我们度圣洁的人生，大卫虽是合上帝心意的人，也曾为可怕的恶行征战。上帝正呼召我们要圣洁。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经上说，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 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上帝的国，恐怕很多人都会被取消资格。你们中也有人从前是这样。大卫行了奸淫，但他痛悔并转离罪。保罗说，但如今你们奉主的名并借着上帝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上帝既能救大卫脱离那罪，赦免拔示巴脱离不洁，他也能赦免我们。孩们，正如大卫的诗句，他能洗涤我，让我比雪更白。知道世界上最强的光是什么吗？你会说是太阳光，然而我们要讲的是最强的人造光。拉斯维加斯有一家金字塔形的酒店，名叫卢克索。世界上最强的人造光就在这里。在卢克索酒店的塔尖上有一个房间，里面安装了39个像洗衣机大小的氙气灯，每个灯泡约为7000瓦。据说这39个氙气灯的亮度相当于400亿支蜡烛所发的光。真不敢想象，卢克索酒店每个月要支付多么高昂的电费。由于灯光璀璨夺目，坐在400公里之外的飞机上都能看到。这些灯光的投射距离约有16公里。如果你恰好从它的上空经过，可以借助它的光亮阅读报纸。当然，这些明亮的灯光也吸引了成群的昆虫和动物，包括飞蛾、蝙蝠和猫头鹰。他们在卢克索酒店的上空形成了一个生态系统。然而遇到空气极为清新的夜晚，肉眼几乎看不到氙气大灯所发的光，因为空气中几乎没有扬尘，没有漂浮物，光便无从反射，即使投向夜空，肉眼也看不到耀眼的光芒。其实还有另一种光芒也被人白白浪费了，那就是上帝的话。诗篇119篇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可惜世界上还有许多人在黑暗中行走。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所以马太福音5章16节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光照世人。我们要反照基督的光，这光只有照耀出来才能体现它的价值和益处。上帝希望我们照亮他人的生命。朋友，你有没有为上帝发光？上帝曾说，要有光。